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大家好。
好，那临近春节呢，万峰已经收到很多关于春节有关的问题。 HHBB 呢就问我们呢，基督徒能不能看预言书？那我看如果现代的预言书就是通胜嘛，就看看这个来年蛇年的运程。
嗯，所以呢万峰就可以按照这个 HHBB 啊，他想了解哎，什么跟现代相关就是通胜。那么姚谦呢，
我想你说圣经的内容，
圣经的内容就没有什么通胜。
以前圣经的人也看预言书吗？
主要是说圣经的预言书。那么预言书当然呢，有些基督徒也觉得哎呀这么不容易了解，但是预言书在圣经里面是帮助我们了解神对整个世界全盘的计划。
但是当时的人呢，他们就在想哎呀，我被掳要去巴比伦，我什么时候还能归回呢？那我就看看以赛亚书咯，我要盼望这个弥赛亚的降临。我看以赛亚书，看不同的小先知书啊，我想知道新天新地是怎样的。今天的基督徒也看启示录啊，
对，
那这些的预言书，
所以预言书诗人呢，我们了解他不容易明白，但是预言书总体是也是神的计划，可以安慰我们对未来有盼望，而且预言书也是激励我们哎，多明白神的国度，可以来激励我们为主做工。
嗯，但是那如果这样是圣经的预言呢，但是如果我们拉到我们生活里头的预言书，就是运程书啊，通胜啊，对未来的预测啊，
这个呢当然有一点道理，但是大部分姚谦看来都是有一点迷信了
啊。我跟你说，我呢就真的听过他们的那些解读，他们说呢很简单，什么叫血光之灾啊，
哎，血光之灾，
被刀砍这个是血光之灾，但是你可以化解，被蚊子叮这个也是血光之灾啊。那如果你说法院你要牢狱之灾，或者要去法院，那你就去法院门口逛逛就可以抵消了。
这个就是没有很特别的根据，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呢？
哎，所以我跟你说，太平天国的时候呢，洪仁玕呢他就说呢，我们看通书以为今天宜什么记什么，实际上呢每一天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在其中高兴欢喜。
啊，这个最后这几句话呢就是对了，这个也是圣经的道理。
主啊救救我。
好，继续是春节的问题。你知道春节的人结婚多吗？那现在呢两广的人喜欢外嫁女儿回娘家，都聚在这个祠堂聚集还有吃饭。那我们啊，春节也要回去看看回娘家嘛，啊，信耶稣的人能不能进去这个祠堂吃饭呢？因为我教会就说不能参加，世俗化了。
嗯，这个就是能不能的问题。凡是呢过去到今天呢问能不能的问题呢，
都是说按情况，
都是按情况的嘛。因为哎呀，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说你的教会已经有他的立场，觉得哎呀这是什么食堂的聚会呢，
都食堂
的聚会跟吃饭呢都是世俗化呢，那么你如果教会是这样的立场，你就尽量要尊重你的教会咯。
我通常的答案都是呢，不去拒绝是一个最保守最简单的做法，但是呢我们要融入帮助其他人更加认识耶稣呢，你所有东西都用拒绝呢就很难去表达，因为拒绝就是最简单，你啥都不做，那个你肯定就最纯洁嘛，对不对？
这个是你个人的良心，因着你的信仰跟哎你的社交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呢他们的意愿，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基督
徒要看哥林多前书咯，
两者之间你怎么样平衡。那么哥林多前书就八章使徒保罗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啦，这个有时候哎，按神的眼光，哎，什么偶像啊，什么吃什么习俗的食物都算不得什么。
但是你为了身边的人不跌倒呢，你愿意牺牲，
你为了福音啊，传福音的缘故，你愿意来接受，或者说参与其中啊，这个也是为神的缘故咯。
对了，所以呢，对于万峰来说呢，我就经常进祠堂啊，去参观啊，去见识一下。对我来说呢，这个不会影响我的信心，更加我愿意呢跟我所爱的亲人去相处。这个是我的那个重点。
其实祠堂文化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一个很大的部分，我们也应当多了解，保持跟亲朋友一致的行动。
好，那所以希望可以帮助到您了。
主啊，救救我！
到以挪士的问题也是，你知道春节很多相亲的那些情况吗？他就说呢，在相亲平台呢，跟一个亲密度高的异性朋友聊天，聊着聊着，我们的观点呢就有差异了。他不相信有外国的神，他相信呢我们华人有很多神，什么财神啊、观音啊、菩萨、玉皇大帝等等。我们越来越讨论，越来越不一致。他一直呢就说，你被耶稣洗脑了，那我应该继续跟他辩论，那这样是传福音吗？这样行不行呢？
所以以挪士都是碰到一种一定的困难，因为他的朋友呢
在相亲平台里头去辩论信仰，
他不相信外国的神嘛，那么这个已经是一点的对我们基督教有一点的误解，因为基督教不一定是完全是你看为外国的神、啊、
耶稣是全球的，
对，所以呢你应当在这方面跟他多加沟通。当然呢，如果他讲来讲去都还是不明白，那么你还是要尊重他，为他的缘故。
尤其是你说那个是亲密度高的异性朋友在相亲平台，我不知道这个是 APP 里头写的亲密度高，还是你真的跟他关系好啊？那如果你跟他关系好的，没关系，首先尊重他的不同的信仰。那总有一些人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你硬来改变他呢，你们的那个关系就破裂了。
这个你看重关系，但是你也要看重这个信仰的真实性。那么你如果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有一定的，那么就用圣经的事实来跟他聊咯。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变道的人呢需要有的爱心跟忍耐的。
那如果你说你很想透过这个相亲平台、交友恋爱平台来传福音，我觉得这个实在太奇葩了哈。那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这样，那我鼓励你呢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实用护教学，因为你现在在面对的那个问题是护教学的问题。
求主圣灵帮助你，记住在新年度有勇敢、
啊、没理由在相亲平台里头勇敢传福音呢，好奇怪整个事儿。
我觉得你交朋友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你不要觉得这个是功利啊。
对，也对，因为交朋友你认识的时候呢，过程也是去弥合彼此的三观，寻找彼此之间的那个信仰信念。那记得，人们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不要灰心。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你说你是单单阴性称义？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我被神接纳，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有价值，而是单单因着基督的补赎、公义和圣洁，成为我在神面前的义。并且除非我单单凭着信，否则没有办法接受基督的补赎、公义和圣洁，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补赎、公义和圣洁。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想象一下，你在玩一个超级难的电子游戏，你的角色总是被怪兽打败，怎么也过不了关。这时候突然有个顶级玩家出现，他说，别担心，我来帮你过关。然后他用他无敌的技能和装备帮你通关了。在这个比喻中，这个顶级玩家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就是那个总是被怪兽打败的小玩家。我们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战胜罪恶的，但是通过信靠耶稣，我们就能分享他在十字架上的胜利，就是因信称义了。所以因信称义就像是在说，嘿，我自己搞不定，但我知道耶稣已经搞定了，我信任他。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本身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完美的基础。他的补赎、公义和圣洁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原因。所以，不要担心，只要尽情地信靠他就好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没关系，信仰有多难，信仰滚多难。每个人总有问题，总碰碰到门槛。要羡慕十万风波，是把困难化作简单。共同面对困扰，让我不再孤单。生活中的疑问随风飘荡，圣经里的难题无处安放。教义内的冲突脑海闹翻，就让晚风摇去与你来谈。
欢迎收听主啊，救救我，救救我，
救救我！欢迎你继续收听主啊救救我这个信仰解答问题。我们是不断的问，不断的回答里头呢，一起信仰更加成长啊。那现在呢，回答0035的问题是给我们的哈。先说姚先牧师圣诞快乐，我们有点晚回你啊，
谢谢谢谢啊，
抱歉，先祝你春节快乐。
嗯，
他说呢，请问拿俄米啊旧约是圣灵的预表吗？啊，波阿斯就是代表基督吗？或就是基督本身吗？因为我真的听不明白啊，请你指点。
哎，这个问题是什么预表的问题？预表的问题一般来说呢，连圣经专家们他们的理解都有大有不同。那么你问这个拿俄米跟波阿斯是路德记里面的人物吗？他们你说是不是分别预表圣灵跟基督？那么有不同的理论，有一些说，哎，这个是预表，有解
会不会啊？怎么预表啊？
你听他们说，有解经家说，哎，他们真的是代表基督，哎，这个从他们的论预表的人来说，他们是这样的理解。那么有一些说不一定啊，他不是一定是代表，是只是表达引泄了圣灵跟基督。那么姚谦就觉得这两个理论呢，
我觉得硬来硬来。
哎呀，人还没有说完你就不要插嘴嘛，
硬来。
姚谦觉得这两个什么预表说跟引泄说呢，也没有道理。因为呢，我的立场就是根本如果新约圣经没有解释，没有说到了，哎，拿俄米跟波阿斯是代表基督呢，你就不要从这个方向去弄什么预表论跟引泄论咯，就是没有预表咯。
我觉得
这个是最简单的理解。
更简单的就是呢，他们的关系就是祖先跟后裔的关系，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头，就是呢，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有路德，也有这个波阿斯，拿俄米好像没有啊。那所以呢，唯一的关系是这样，其他都是乱来的。我觉得
你也不可以说他们乱来，只是大家
预表是感觉嘛，
圣经的那个观点跟新旧约的那个关系呢，大家可能站在不同的想法去谈哦。
我觉得要很小心这些灵异解经，千万不要说这个就代表那个，那个代表那个。
那么越现代的圣经学者就没有好像
灵异解经啊，
或者说远古的年代那么理解了。
主啊，救救我！
继续是8962的问题啊，他说：“995，你们好，我想投稿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好的动机，也确实没有得救，还有追求信仰，还有去教会的必要吗？教会建立在得救的基础上面，还是在神的基础上面呢？ 没有得救的人也需要每周敬拜吗？
哎呀，我也有好奇的心问反问这个问题。你投稿这个问题是说你自己还是代表你的朋友
啊？当然是我的朋友了，最后是可能是自己，但是还是朋友啊。
那么你追求信仰跟去教会是不是有相关的关系，有必要性？那么我觉得呢，追求信仰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而且在认识信仰的过程里面，你明白清楚救恩，那么通过信仰耶稣基督，你有永生的盼望，而且你的生命改变，这个呢是追求信仰必要性的。那么信仰是表达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么你说有没有去教会的必要性呢？那么去教会也重要，因为教会是提供一个场所，一个氛围呢，让你跟我可以敬拜上帝嘛。如果刚刚说那个信仰的层面是认识主，那么去教会就是
群体，核心不是地方，是群体。
群体也好，地方也好，都是不同的表达。教会是一个群体，也是一个公共的地方，人可以学习圣经，敬拜上帝，跟一同信仰的基督徒朋友呢，弟兄姐妹呢，有团契的相交等等嘛。而且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服侍他人，
实践信仰，
表达你爱上帝。你说哎，我去教会没有动机啊，没有这样的心态，也没有根本都没得救，那么是不是可以不去呢？是不是应该去呢？我告诉你，教会是一个地方，就算人还没有得救
都可以，
还是欢迎你来参与嘛。因为你就是在这个参与的过程里面，你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有一种的醒觉，你需要上帝嘛，所以你不去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跟他说好像餐厅一样，你是客人的话欢迎你每天都来吃饭，但是如果你是员工的话，你就有点义务了嘛，你要完全跟这个餐厅完全的联系，你得成为他的员工了。你是客人，你总有一些东西商业机密我不会告诉你的嘛。
哇，我们的万峰真是厉害啊，他把教会当作餐厅。
因为我本来呢就想说这个是一个家庭，那就是例如我有空去姚谦牧师那里吃饭，那姚谦牧师当然 OK， 但是我天天坐在他家里吃饭，我不是他的家人，为什么他要免费煮饭给我呢？对不对？
如果你天天来，我一定有爱心去接待你。
但是这个就是额外的爱心，而不是他的义务。但是如果我是你的儿子的话，你不煮饭给我吃，那我就不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信耶稣和没信耶稣的分别，就是一个你是客人，一个你就是儿子，你是在当中的一个群体。那没有信耶稣的也欢迎你来，那因为呢这个是一个群体，你可以慢慢建立你对信仰的认识。
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他手所创造的，我们是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他的儿女，是清楚他是他的儿女，这个就是得救的问题了。
主啊，救救我。
继续是我们的听友大卫的问题啊，他说很多清教徒反对 Christmas， 那个 mass 就是呢天主教那个 mass 弥撒的意思，但是呢纪念主耶稣基督降生是可以的。那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我们不应该庆祝 Christmas 的 mass， 只庆祝 Christ 呢？
哎，这个呢，关于圣诞节刚刚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嘛，圣诞节的争论呢由来已久。每年呢前前后后圣诞节都是提这个，关系到圣诞节的起源跟它的名称，
总之就是官方生日了，这个不谈。但是我想说在 Chris 那个时候搞不搞一个 Mass 的意思呢就是 Iter Misa Est， 它的意思就是你们去吧。那所以呢这个 Mass 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崇拜的意思，所以呢鼓励你照样叫不叫 Mass， 叫不叫弥撒，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圣诞节应该庆祝耶稣的诞生。
这个 Mass 弥撒是天主教的用字，
就是崇拜。
我管你是崇拜什么，因为我们是基督教，这里信仰呢是用这个敬拜神，这个晚餐，这个圣餐，这个是不管你是圣诞节与否啊，我们平常啊主日崇拜里面也有这个领餐跟 饼跟杯嘛，这个是意义跟方式，不同的基督教的地方也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啊，你应着这个起源啊，这个
弥撒的那个方式
名称啊，这个方式意义呢，你弄清楚就可以了。
记得 ite misa est 就是弥撒的那个字的来源，就是说你们去吧，那我们好好的去服侍神，服侍身边的人，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么简单。好了，那继续交给人工智能小姐姐还有海德堡老爷爷。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好行为不能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因为只有彻底完全的义，与神的律法完全相合的义，才能在神审判宝座前站立得住。但即使是我们今生最好的善行，都是不完全的，都是被罪玷污的。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如果善行能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那天堂不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俱乐部吗？但是耶稣来到是召罪人，而不是召义人。想象你妈妈做了一大锅你最喜欢的牛肉面，但不小心掉了一只臭袜子进去。虽然牛肉面是好东西，但被袜子一搅和，就没人想吃了，对吧？我们的善行就像那锅牛肉面，而我们的罪就像那只臭袜子。即便我们的善行再多再好，也总是掺杂着一些不完美和小错误。只有耶稣的义才是那种100%100%纯天然无添加的义，是唯一能在神面前被认可的。所以靠我们自己的牛肉面是没法称义的，但好消息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碗完美的义面，只要我们信靠他，就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我告诉你啊，我们基督徒不能谈龙蛇混杂这些话题的。
为什么？
大红龙是撒旦，那龙就是古蛇，龙和蛇都不能谈。
但是摩西也举铜蛇，耶稣也同样被举起来啊，蛇也是救恩的标记。
良友电台2025年春节祝福您得着从基督而来的医治和拯救。
龙不能谈，蛇不能谈呢。David Parker 就问我们，能不能谈其他神的名号呢？基督徒群体里头能不能提其他宗教神明的名字呢？
龙可以谈，蛇可以谈，为什么不可以谈？我们如果有专题提过啊，这个龙的课题呢，那么 David Parker 可以想想。
其他神明呢？
你提到其他神明呢？我觉得你误会圣经的意思。圣经明确说，哎呀，在诗篇十六篇大卫的经诗，他说，哎呀，我不提别神的名号。他的意思说，我专重敬拜独一的神，就不拜其他的神，是这个意思。
对啊，圣经也有很多别神的名号，什么巴利啊、亚舍拉。
你读圣经已经提其他神的名号吗？如果你传福音要做见证，你要对佛教徒什么其他的宗教的信仰也提到他们的神明嘛，为什么不可以谈呢？
对了，特别呢是你要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理解别人的信仰，你才能够更加把你基督教的信仰传开啊。所以呢一定要谈，不能够限制自己。
这个是你的智慧跟你的良心跟你对神的尊重合为一啊，来表达你的信仰了。
主啊，救救我。
继续是 David Parker 的问题啊，他就说呢，他现在开始在网上做点小生意。那在上面做生意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一些世俗化的春联呢，也挂在网上来卖了。那我基督徒能不能卖这些世俗化的春联？例如贴个财神爷啊，例如贴个什么啊，菩萨保佑啊，那些行不行？恭喜发财，这样行不行呢？
有一些牧长呢，就新春的时候都曾经也对我说，以前我还不是传道人，哎，什么你恭喜人发财啊，我们基督徒不发财的。
那教会
对不对啊？
那教会奉献哪里来呢？我们不发财。
所以呢，中国的文化呢，这些也牵涉到我们的文化的习俗啊。你说哎，售卖春联这个行不行呢？行不行的问题就是你在上帝面前，
但是他关心是世俗化的春联，
那个良心的问题嘛。
那我能不能卖财神爷的那些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在上帝面前只要弄这个可以维生的一个途径呢，你就卖了，你没有良心的不安。但是如果你说哎呀，上帝都不喜悦我，哎呀，这样做我的亲朋知道我的基督徒对这个呢，我这个行为有误会，我就不卖了。
我给你一个更加近身的方法，开始不要单单卖别人的设计，你自己设计，有耶稣拿着挥春吗？身体健康那就好了吗？行不行呢？
这个创意当然你可以实践一下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你良心也不安，也你都看出来，哎，这个对在神面前的见证不恰当呢，我就觉得这种内心的挣扎已经告诉你那个答案了嘛。
对了，所以呢，特别我们也要反映呢，为什么很多人想贴财神爷呢？就是他们希望有这个物质上面的富足嘛。那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呢，虽然我们很少说物质里头的富足，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谋生，也需要呢在物质上面的祝福，也是旧约里头的那个祝福来的嘛。圣经里头经常祝福我们有一些的丰足啊，有神的供应啊，这个也是物质上面也是一部分啊。所以我觉得恭喜发财那些是完全没问题的，财神爷呢，这个就好像是拜其他的宗教，那个就好像不太好。
对不同的信徒呢，这种良心的反应呢，可能也有不一样的。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是8955的问题啊，他说呢，现在村干部呢会在春节之前送一些现金过来，那需要再签字。按手印上交的哪些是低保户啊，就要检查啊，拍照啊，证明他真的来访过。那我领这样的钱是不是就是参与政治呢？基督徒可以这样跟政治有关系吗？春节的时候
这个村干部的送现金的问题呢，你就按照遵守政府的法律跟政策来做你的公民的责任呢，这个没有问题啊。
对，
但是你说哎呀，基督徒可以与政治有关系吗？这个就比较
他说就是领钱是政治的部分，是不是在参与政治？
我们的生活跟政治根本都分不开。
政治的意思就是众人之事，所以呢，每个人都
其实分不开。但是基督徒对参与政治也有纷纭的看法，有一些哎觉得一定要积极参与才是见证主，有一些觉得哎呀这个不当啊，我们的工作最主要是全神的国度啊，所以就在这些问题上呢，都常常吵吵闹闹到今天。
牧师他就拿个低保的那个金，
没有问题了，我已经说
了，当然没问题。所以呢，不要把它变为参与政治，而是呢，这个是社会的福利，好不好？
福利的问题了。
好了，那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问题。主啊，救救我的电邮995罗马数字 @2.net， 短信13299661 抬头中文字的995。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散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将忧伤变为喜乐。